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对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体会与建议。1999年至2001年时，我地区的同修大多是手抄师父讲法，真相资料是自己想办法找地方复印。2000年后有了资料点，一直到最近资料点都是较大规模的，期间资料点先后几次被邪恶破坏，资料点同修被非法判重刑的好几个，资料点同修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漂亮的大法书籍。我曾遇到几件事情，我给我认识的一个常人讲三退时，他说我们单位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已经给我讲了三退，还送给我不少书籍，我也看不懂。他把书拿出来，我一看有十几本，全部是师父新讲法，其中还有几本是重复的，我和他商量把重复的几本拿走了。还有一个同修保存了不少明慧周刊没处放，给我拿了过来，我整理时发现里边夹了两份师父讲法，崭新的。前年同修们在切磋时提到，资料来得太容易，不光是形成了等靠要的环境，有的同修对大法书籍也不珍惜，应该按照明慧要求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有个别同修开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最近我地区大资料点又被邪恶破坏，几个家庭资料点加大了工作量，整体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资料点的同修忙得不可开交，学法练功吃饭时间都不能保证，单说做真相币一项，资料点同修先换成小额币，再将钱洗净压平烫后打印，打印后把印歪的挑出来，将钱上的字处理掉，再洗净晾干，印好的真相币点数打捆，真相币推广开了，需求量越来越大，光是换钱清洗钱就占用不少时间。有位同修通常是吃着饭看着 VCD 检查光盘质量，整理着晾干准备打印的钱，还需要买耗材做资料刻光盘，做好还要给同修送去。最近某片几个同修突然失去了资料来源，几个同修你看我我看你，都认为自己条件不具备，最后一致认为甲同修有文化有时间适合做资料，应该他来做，甲同修不好推脱，但又在想某某家有电脑他为什么不做，某某家有钱他为什么不出钱。还有同修说政法马上就要结束了，哪有时间学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个着落。我以前对资料点不了解，只是出点钱，觉得我出钱了付出了接受资料心安理得，还经常挑毛病，认为是对大法负责。自从我接触电脑到做资料，短短的两年感触太深太深了，不做资料的同修很难体会到资料点同修的艰辛，我为我以前对资料点同修的不理解不尊重感到内疚。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我在劳教所那么邪恶的环境下都正念闯过来了，执着心去的差不多了，其实不然，我大吃一惊，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怕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都暴露出来了。这短短的两年，我觉得我的提高是突飞猛进的，看了明慧网上那么多那么好比学比修的文章拽着我往上走，我后悔我接触电脑上明慧网太晚了，为什么以前不敢接触电脑，甚至提起电脑就害怕，现在悟到师父讲法为什么一直让我们走出来，在走出来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才能暴露执着心，去掉执着心 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为什么明慧一直讲资料点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修炼是需要不断提高升华的，其中意义深远。我将我的亲身体会讲给同修，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做遍地开花的一朵，整体提高。在与同修切磋的过程中，各种心态都表现出来了。有的同修看上去不具备条件，可偏偏做成了。有一个农村同修，做一家人的饭，还得照顾小孩，文化不高，眼前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只出不进。同修们切磋后，他马上拿出自己以前省吃俭用存的私房钱，购置了设备，很快学会了操作，打印真相资料，自己出去发，中间没有犹豫彷徨，看起来他做得很简单，很容易。有几个同修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有在职有退休的，经济条件好，有文化，有时间，家里大多有电脑，可都是给孩子或家里人用的，装个 MP3 还得找同修，理由是家庭环境不行，家里人害怕我上网，不让我摸电脑。有一个同修家几口人都修炼，时间充裕，经济条件好，讲真相做得也挺好，就是不敢买电脑，理由是邪恶以前曾经到他家骚扰，查家里有没有电脑，害怕买了电脑后被邪恶发现被迫害。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有条件做资料的同修说得更利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还有几个同修常人找上门想要破网软件上大法网站，同修不敢给，怕常人上网被发现后牵连到自己，为数不少的同修还处于等靠要的状态，多了多发，少了少发，没有就等着，好像资料点遍地开花一事与自己无关。与同修切磋时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由得落泪，师父多难呢，弟子们提高都这样难。家庭资料点有的同修劝我，修炼就是向内找，自己做好，其他同修让他们自己悟吧。我内心很矛盾，不给同修资料吧，怕影响救度众生，继续给他们送资料吧，对那些有执着同修的修炼提高确实起了障碍作用，不是干好事。修炼人执着心不去，怎么能救度好众生？而且资料点同修的学法练功时间都很难保证，我地资料点那么多同修被迫害，能说跟我们每个同修没关系吗？单单是他们自己有漏吗？而且每次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对整体都有影响，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调整过来。另外资料点同修身边也有不少有缘人，也需要他们去救度，需要的都是时间。同修啊，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家庭环境不行，怕被迫害，那不正是修炼中需要我们修去的人心吗？那不就是自己要过的关吗？怕被迫害，这不是承认迫害求迫害吗？这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子里修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么至高无上的称号，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父安排让我们做的一定要做，不是自己想不想做的问题。修炼就是要以法为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敢上我们自己的网站，那是耻辱。其实上我们的网站是很安全的，也不难学，现在电脑在社会上已经普及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为什么？万古事为法来，就像建立一个家庭先考虑买台电视机一样，大法弟子的家先考虑买一台电脑，就是不做资料，经常浏览一下我们自己的网站，看看明慧周刊，发送稿件，发送三退名单，装 MP3,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同时也减轻了资料点同修的负担。同修们呢，迈出这一步吧，一手抓着神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是修炼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添上我们的一念，尽快解体邪恶。很早同修在交流时就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地一位同修有一天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一名恶警要对他非法审讯，这时同修在不停发正念解体其背后邪恶因素的同时，慈悲地给他讲起了真相。面对恶警的无理讯问，他不做任何回应，恶警见审问不成， 从旁猛然抄起一根长颈棍，不由分说的朝同修来了，要电击这名同修。此时同修没有畏惧和畏缩，而是直面这名恶警，以平和的语调开口说道：你今天要敢行恶电我，我立马叫你现世现报。一瞬间，整个空气像凝结了一样，只听一声走，就这样同修很快脱离魔掌走了出来。正法到今天每次打开明慧网，尤其在浏览迫害真相及大陆综合等栏目时，仍然看到各地不少大法弟子还在不断遭受着邪恶的严重迫害。虽说这只是众多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但邪恶在迫害中所使用的各种非人的手段，以及对大法弟子造成的累累伤害，足以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被非法关押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被酷刑折磨和被注射有毒的药物，也有的被邪恶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个别地区邪恶猖獗一时，甚至反复迫害大法弟子。世尊说过，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立掌或不用立掌都可以，正念一出即可，念出即刻见效，正念制止行恶。其实许多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的正念威力不够，而是我们在正念的认识上，有的同修还有所迟疑或不够明细。这里就我地区在交流中，个别同修对正念认识的不足或偏误，试举一例。如有的同修发正念时，一段时间以来只在心中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而对师尊赐予我们的另一强大的正法口诀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却长期忽视不发或发的不多。有人甚至模糊地认为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够善，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真正从法上把握好正念的内涵。如此偏误，不是人为的滋养和纵容邪魔的存在吗？我们的空间场不成了邪恶躲藏逞凶的乐园了吗？试想各界众生，包括许多警察、610成员等，通过大法弟子持续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在明白真相后，都在为自己和未来事实而智慧地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有的甚至将功补过。但至今仍有部分邪恶之徒在强大的正法弘誓面前，无视各地频繁出现的恶报现实，继续干着迫害大法的恶事，毒害和毁灭的众生，从而使行恶者本身也造下了深重的罪业。倘若其不知悔改，最终走向行神全灭的境地，而所代表的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也随之被淘汰殆尽，这在宇宙中是多么惨烈可怕的事啊！当然，他人的一面未必能深层了解这些，但我们修炼人应该是深明此理的。我们发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因素，使他清醒地明白了现世现报是宇宙不变之理，从而及时幡然醒悟，而不再助纣为虐、作恶害人，那这个生命不就还有得救的机会和希望吗？这不是法的慈悲吗？所以从他生命的长远来看，这恰是大善之举啊！因为救度的是他生命的永远，救度众生是不能等不能靠的，需要我们不断加强正念来主动参与。所以在今天正法特殊时期，师尊既然慈悲授予了我们威力无边的正念口诀，那我们在修炼中就应该完整和如意地运用这个法宝，来善待众生，除恶救人，以最大限度地履行好我们神圣的使命。当然，对那些恶人以身试法而在世间的恶报，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它却是法慈悲展现给众生神圣而威严的一面。正是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是任何生命都应悉心遵从的宇宙真理。看看迄今为止各地大量的恶报势力就是明证，这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实例，我想也应该足以警醒那些至今还不明真相，继续以各种形式肆意迫害大法的人了。 几年来，明慧网通过各地同修的圆融和支持，有力的曝光和震慑了邪恶的迫害，致使许多恶人及其亲属都淡居恶人榜中的网上有名。今天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正念制止邪恶。面对邪恶仍然肆虐的迫害，愿大家堂堂正正地添上我们的一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来尽快解体邪恶，醒世明心，以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抱着善心当面指出同修的不足。协调人大姐是开着修的，这时许多人对她很崇拜，有了什么事总想问问协调人，心里才踏实。而我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在法上的，容易带偏了一批人。虽然偶尔也有交流，但我总是抱着想改变对方的心，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效果很不好。每次协调人大姐还没等开口，她周围的人就会立即指出我如何的不对，而每次协调人总是笑着说，没错没错，法太大了，都在法上，都在法上。不仅没达到纠正问题的目的，反倒说我错了。到后来，我发现也有一些同修在背后经常议论这位协调人，以及跟他走的人如何如何不对等等。这使我心里很高兴，似乎找到了知音。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协调人，最近又有了什么举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景象向大伙传播，又谁谁跟协调人又搞个什么项目，这个项目很不在法上。这种人心的背后议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间隔。终于有一天，我猛然悟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精心安排。甲同修把听到协调人的一切所谓不在法上的行为传给乙，乙再加上一点个人观点传给丙，丙再把听来的故事自然扩大一点传给丁，最后传播了一圈，间隔也就自然地形成了。期间传播的同修谁也没有悟到自己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期间还有的同修把这位协调人一些不在法上的言行发到网上曝光，目的是纠正这里的协调人和跟他走的同修，以便跟上正法进程。可是这样不仅丝毫不起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大风波和间隔。看到这种状态，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很难受，真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再传播，不看对方，并制止与我常接触的同修别再干让邪恶高兴的事，同时认真向内找自己。随着进一步的学法，特别是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心里亮堂多了，清晰地看到这一切正是自己怎样面对和走过去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年来总是跳不出证实自己对这个圈子呢？非得要去证实证实自己吗？师父的话在我心里产生震撼。我在发正念清除心里这种间隔的同时，能放下心来不执着于协调人的对与错，并能用平和的心态善心指出对方的问题。有一次我真诚善心地对他说，大姐，你说师父身边有一个弟子跟你说让你这么做那么做，这其实已经很危险了，真正修得好的弟子绝不会这么做，而你法理如果认识清的话，也不会去向别人传播，这是不是在证实自己呢？紧接着我引用了一些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那一刻我心里很坦荡。我说，师父让我们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我真的是为你好才说出这些话，如果不说的话，将来圆满了，我无言对你，以及对不起对我们寄无限期望的众生。接着我真心实意地指出了他许多平时在我看来偏离法的地方。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是啊是啊，你说的这些不错，
我也是个修炼人，我也有错，我也要消业，我也有过不去的关，大姐一定改。那一刻，我俩紧握双手，泪眼相看，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暖流。我第一次感到，我与她是那么亲，那么近。脑海里回放着许许多多她曾经了不起的地方。是的，能不能抱着巨大的善心，当面指出同修的缺点和不足？这真的是一道墙，是一道冲破人的观念、同化大法的墙，也是一个修取人心境界提高的状态表现。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向前迈一步，再迈一步的话，旧势力还能间隔成我们吗？还怕形不成坚固的整体吗？那次我和这位协调人长时间的交流，我没有一点指责对方、怨恨对方和正视自己的心，完全是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语气善良平和，因此效果良好。这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我很快登上了座高山，站在山顶上，山下一片欢呼，众生欢声如潮，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做好近距离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经文已经发表2年了，刚开始我们地区近距离发正念坚持的好，可不久出现了非法抓捕，修炼人里面开始出现了分歧。有的人说不一定要到黑窝附近发正念，在家发也一样，有的人说要注意安全，有的人还说谁能去呀，协调不起来。每每听到这些我都很难过，迎着修炼人不同人心对我的指责，我失落过，伤心过，营救同修的心却没有变过。随着时间与自身修炼状态的推移和改变，希望一起近距离发正念的人数在增加着，可是与哈尔滨整体修炼人数相比却是微乎其微的。在此谈几例发正念起到的作用与同修们分享。甲同修的父亲被判5年非法关押在一个黑窝里，迫害的行动不便，但心系大法和同修。得知后，我们20-30位同修历经2天近距离发正念，无条件见到了同修，并且掌握了主动权，给他背法，切磋怎样里外配合反迫害，救度众生。当场多数同修流下了眼泪，切身感受到了邪恶的虚弱以及世人的觉醒。乙同修以前也认为在家发正念没什么不对的，前段时间自己的姐姐被迫害了，从不知道该怎么做到近距离发正念，感觉到师父与姐姐就在自己身边，增加了正念营救亲人的决心，发自内心找到过去别的同修出事时只是在家发正念，其实一点也没入心，这个隐藏很深的私心。我为同修朴实无华的修炼所感动，不在于轰轰烈烈，在于脚踏实地的修炼。丙同修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一次次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的加持，众神护法清除邪恶，一批一批黑手烂鬼化为脓水，正邪大战在惊心动魄的上演，但是清除的还是远远不够。今天我们无畏生死走到黑窝附近是为了谁？当年为了到天安门说句公道话，不畏生死的勇气哪儿去了？如果大家都听师父的话，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那么春天还会离我们很远吗？希望同修不要看别人，看看自己把师父讲法落到实际修炼中了吗？希望更多同修走出来，清除邪恶，解体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真修才能学会修。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修，就是看其遇事能否向内修，向内找。遇事能向内修，向内找，而不是向外求，向外找，这就是真修，否则就不算真修。一个人如果不能从本质上主动去改变自己，修去各种人心欲望，那么不管其学了多少法，做了多少正实法的事，到头来都不能算是个修炼人。会修的前提是真修，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想改变自己，遇事总是向外求，向外找，修都谈不上，更谈不上会修不会修了。 所谓会修，就是能不能找准人心的问题。向内找时，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人心往往找出了一大堆，可真正该修去的人心却偏偏漏掉了，结果关但长期过不去，心性提高不上来。怎样才能找准人心呢？当我们在过关中一时间找不到自己的人心，静下心来学法时，突然受到某个法理的点悟，点明的那个人心就是你该修的人心。当我们执着别人的执着，或与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让自己心气浮动就是自己的人心。当我们看到两个人发生冲突争执不下的时候，那两个人明显表现出来的人心就是在提醒你该去的人心。当同修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人心，自己立刻不舒服、反感，甚至辩解几句，那个被触动的就是自己该去的人心。因为反感的是那个人心和观念，他受不了，反映到你的大脑上，但他不是你，此时正应该及时抓住他，把他修掉。上述只是一点个人认识，法中向内找的内涵远远不止这些，愿更多大法弟子共同在法中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邪党封网话题与同修切磋。一，就邪党封网话题与同修切磋。昨日听见有同修说，现在邪党又严重封网等等一些话题，迫害九年多了，我们大法弟子凭着信师信法走到了今天，渐渐都成熟起来了。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自己所在的层次中做着三件事。正法到了现在，其实同修说现在又严重封网的话题，我觉得同修心里还有障碍，有执着，没能真正从法中悟道。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邪恶所做的一切能制约住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能否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而且打开明慧网页，就看到师父在那坐着看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不要被邪恶假象所干扰，如果真的被邪恶所干扰了，不敢上网了，那就中了邪恶的圈套，邪恶可高兴了。其实我们正念强，它什么都不是。我希望我们还在谈这个话题的同修多学法，同时多发正念，就自己主宰自己，真正达到身神合一，把神的一面展现出来，看谁还能干扰到我们。二，对于近期自由门封锁严重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动态网发布公告，最近网络封锁严重，我们正在开发新的版本，但是刚刚开发出新的 6.78 版本又公告需要开发更高级的版本。我身边的部分同修也受到了上网不流畅的干扰，很多同修认为这是技术问题，尤其是海外搞技术的同修应该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我有不同的悟法。由于各种原因，我电信与网络的网络都有，包括在近期我也用，作为我本人来说，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干扰，包括与我同时使用同一局域网者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干扰，都实时在流畅的通过自由门看海外的网站。而与我同一地区的部分同修使用同公司的网络却受到了干扰，所以我想这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了。自从我使用自由门破网以来，邪恶从来就没有封住我，即使偶尔被干扰了，我也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找到办法再次破网。久而久之，在我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封锁网络的概念了，因此再到后来也就遇不到这种所谓的封锁网络的干扰了。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我本人多么的厉害，而是我坚信师父的一段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了，邪恶表面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也祝愿同修们早日提高认识，彻底销毁邪恶所谓的封网干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干扰，做好半夜12点发正念。 在全球发正念的四个整点，对我来说半夜十二点是最难的，由于困魔的干扰，时发时不发。当闹铃响时，看看表还有几分钟到，关上后又睡过去了。有时发正念的效果也非常不好，迷迷糊糊的，属于睡觉状态。对于这种状态，自己也很着急，也深知十二点全球发正念的意义，但就是突破不了。也想了很多办法，洗脸或吃点东西，或到外面凉爽的地方，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发展到不发了，发不好还影响其他三个整点发正念。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2007年9月末，我终于痛下决心突破死关。闹铃一响，立马精神起来，洗脸、刷牙、穿好衣服，开始发正念。我认识到全球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这个空间是自己在家发，在另外空间是全球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在发正念近一小时里，双盘的腿非常舒服，念力始终集中在灭字上，手势坐姿规范而且有力度。发正念近一小时后，我带着粉笔写真相，把近百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条幅送到各家各户。回到家中，基本就到了晨练的时间，练功发6点正念，再睡上一小时，白天一切正常。就这样，至今我整整坚持发正念、写真相2个月，无论天气怎么变化，一天都没间断过，而且发正念时间都很长。我突破的秘诀是，在按师父要求的做好3件事的基础上，具体采用的办法：一、安排好休息时间；二、克服了惰性；三、不怕吃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共同维护好一个实修环境。同修们都读了很多遍转法轮了，我们都知道转法轮的最后一句是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师父还讲，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实修环境，使学员在得法修炼中能够稳步的提高，这是至关重要的。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师父的讲法告诉我们，小到一个项目，大到一个地区，都需要一个真正的实修环境。这些年来，针对本地区的修炼环境，一些同修包括本人做过一些努力，想形成一个较好的实修环境，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也影响了一些重要讲真相项目的效果。反思我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执着和法理上的认识不足。首先是自己有依赖心，想依赖佛学会来给大家开创一个实修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暴露出自己的常人观念，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学员，对于没有协调人名分的协调人角色，自己有心理障碍，觉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对于协调本身从法理上认识不深，于是一些事情不愿意主动的去协调，也使得自己在维护整体修炼环境上出现等靠的消极心理状态。还有一点就是，自己当初主要是出于热情，想要使本地区形成一个较好的实修环境，而没有从理性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学法，对维护好一个实修环境，从理性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法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负责人。2003年元宵节讲法，个人理解，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对正实法、救度众生、修炼，包括修炼环境等方方面面都负有责任。那么对创造和维护一个实修环境来说，每一个大法弟子也都有责任，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即一个地区的修炼环境是靠所有大法弟子来共同创造和维护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负责人，自然避免不了协调的问题。协调是一个在大法弟子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难题，而协调好坏影响到配合的好坏，从而影响正实法的效果。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 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觉得如何正确对待协调也是一个严肃的修炼问题，体现出能否突破自我，在更大范围对法负责的问题。对于协调这个问题，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和以前在法理上的认识不深。学习师父讲法，我们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后，将来都是各自宇宙天体的王或主。作为新宇宙天体的王或主，大法弟子将来都要用真善忍在那个层次上的法理来管理庞大的生命群体。从法理上个人理解，大法弟子将来管理所需要的一切，可能就含有我们修炼过程中的协调方面的因素。即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过程中，都会有负责人、协调人方面的修炼因素。不管有没有名义上的负责人或协调人的名分，从法理上认清后，自己端正了对于协调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再躲避或消极看待。不管具体协调范围的大小，其中都有修炼因素，不仅需要多操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有可能遇到更多的同修之间心性上的摩擦。如何在其中向内找，修好自己，都是修炼中的问题。自己以前怕协调，不愿协调，都是人心。自己不愿多操心，习惯于自由自在，其背后有懒惰和求安逸之心。自己更怕和同修之间发生摩擦。换句话说，具体的协调过程提供了许多修炼提高的机会，自己想给自己寻找一条舒舒服服的修炼道路是行不通的。师父讲，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谁要呀？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修自己，不向内找。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所参加的各种正式法的工作和常人的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其中有我们修炼的因素，需要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实修的环境。从自身的经历看，维护修炼环境的本身也是发现不足和修炼提高的过程。师父明确地指出，大法弟子必须三件事都做好才提高。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让我们真正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大法不用农药收成好。我得法已经快10年了，有一次我在处理自家菜地出现的虫害时，发现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开始被虫子吃了，就想打药吧是杀生，不打药吧虫子会把菜吃光了，怎么办呢？干脆抓吧。于是我把虫子用手抓了甩在路上，结果越抓越多，没两天一块田的菜全部被虫子吃光了。这时我才悟到师父说的，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在这块地的旁边还有一块菜地，也开始被虫吃了。这时我心里对虫子说，我这回不抓你们了，可你们吃饱了就走，多少也要给我留点。过了两天我再去看，结果真的只吃了一点，剩下的全都好好的。还有一次我回老家种柑橘，现在一般农民种田种柑橘不打药是不行的，可我是修大法的人，我当然要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我到柑橘田里，在心里跟细菌虫子说，我不用药，可你们要把我那份给我留住。就在这时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我的侄儿过来说，要买药回来打，不打药是不行的。我当然不能跟常人说，我和病虫都说好了，我不用打药了，我就改说我没有钱买药。可我侄儿说，你横竖不想下力，你又不缺钱花，他还很生气地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我心里确实有些难受， 他见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说：“那我借钱给你。”我当时心性没把握住，只好随他们把药买回来。我药箱的管子短了，树又高，上面也打不到，只好跟别人借一根长管子，可谁都不借。我还不悟，心里很生气，我有长管子的时候你们谁都拿去用，可我没有了，你们就一个也不肯借给我。回到家坐了一会儿，这时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心里明白了，我不需要用打虫药来治虫，从那以后再不买农药了。结果收果子的时候，只有我的果树上的果子质量好，邻居们都说你不打药比我们的果子还好。顺便一提，前些时候变天要下雨，蚊子很多，晚上我看师父讲法光盘时，电视机屏幕上的蚊子也都很多。平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我从来不点蚊香打药。我当时想，电视上有师父在上面，你们不能到上面去。当我这么一想，一瞬间一个蚊子也没有了，一直到看完这张光盘也没有一个蚊子出现。最后我要和农村同修说的是，只要悟到师父讲的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常人怎么用药我们不能管，也不要阻挡他们，因为在常人眼里，什么作物不用药就没有收成。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对发真相资料的一点交流。个人认为，发真相资料时目的不是如何尽快发出去，而是如何能让有缘人尽早得到资料，不要囤着攒着，只要有最好就尽快发出去，因为真相资料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看到。我个人的经验是，资料尽量直接送到世人家门口，这样更能确保世人尽快直接拿到手。进矮层楼群发放资料，一般五六层的楼，一个单元门视情况放两三份，高层楼同层上如共有一个进出大门的，则只发一户。如果要放小区内轿车风挡玻璃上，应该尽量放在驾驶员一侧，或是用 S 型吊物勾挂在驾驶员一侧的门拉手上，也不要密集的大量发放，因为小区内都有保安巡视，大量放置一车一本太招眼，不要只图自己发的方便容易，发的痛快，稀里哗啦的一把撒，要对发出的资料负责，要确保发出的真相资料能被世人收到，要有个严肃神圣的态度。有时看到网上同修的文章，谈到某一地区因大量发放真相资料被保安人员等关注，短时间内又有同修去发放，结果出现险情。其实我们送真相资料是我们大法弟子与世人每一住家每一个人之间的事，说白了就是我们送真相他们拿到的关系，不应该出现发了这一片地区的资料，这一地区就变成危险敏感区了，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发的资料被不该拿到的人，起破坏作用的人拿到？我们发资料的同修自己也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发真相资料不但要让世人拿到，还要让我们以后再去同一地区发资料的同修也能够安全。进楼发放真相资料时，不要只选择单元门可以自由出入的，对带密码的单元楼也要尽量发放。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个人的做法是，想进哪个单元门就等在哪个单元门口，直接选择某层某户让帮助开门，或者是等在单元门口，因我一般都选在晚上七八点时发放真相资料，这时进出单元门的人很多，很容易进入。当然不要站着一等半个小时，几分钟没人就撤，定因小区内回家的人很多，就顺着人流走，人家进单元门自己也跟进去就行了。还有就是一些新的高层楼群，电梯可通往地下车库，也可以从地下车库坐电梯进入单元中。建议放资料时把楼层照明灯打开，这样即使住户上下楼梯或者是开启门户和你走个照面，也不至于产生在黑暗中突然碰到你的奇怪感觉。如果同修常进楼内发放资料，可以自备一个钥匙链大小的迷你小电筒，这样方便发送资料，不至于在楼内照明坏掉的情况下搞出稀稀嗦嗦的声音。资料可以放在小塑料袋里，选择的图案尽量清雅， 这样既能缓冲资料色彩的直白，也便于选卦。最好光盘贴中间的孔选择大一些的，不要为了好看贴得满满的，影响播放效果。还有风雨天地行，在打印光盘贴或做盘面说明时，注意一下里面各章节的顺序。注意荡浊和清音的盘面说明要和盘内实际的播放顺序一致，因为发现网上同修上传的有不符的情况。注意对于光盘盘面，建议使用佳能打印机在可打印光盘上直接打印图片，这样既好看又省事，而且播放效果好。使用光盘贴很容易造成播放问题，最好不要再用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传播破网技术中的一些问题与建议。在大陆当前的这种迫害形势下，我认为每个大陆同修都应该学会上网，因为上明慧网是与同修切磋整体大法弟子协调，跟上正法形势，看到师父新经文，下载真相资料的重要途径，与我们的修炼和救人已经密不可分。一个真修弟子对于看到明慧网都是充满着渴望的，可是出现的情况很多，整理出来与大家切磋。一，有的同修怎么也教不会，其实各种理由包括年纪大之类都不是理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这样的一件大好事，神为什么不赋予我智慧？技能的提高与心性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一切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至于说有些学员学技术的目的不纯，那就更学不会了，基本上是今天学明天说，根本没学过。二，有的同修怎么也脱不了手，这就像同修在攀登修炼的阶梯的时候上不去了，同修好心的用手托了他一把，从此以后就靠上了，待在同修的手上不下来，不肯伸出腿去攀登台阶，说我不行，害怕万一等等。可同修只有两只手，那么多同修都想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上，可怎么办？教技术的同修为什么会忙得团团转？为什么邪恶感理所当然地迫害他？这些脱不了手的同修是不是该反省一下了呢？同修之间互相拉一把，这是应该的，可是自己有腿非让别人抱着走，就太不应该了。同修不抱着自己走就愤愤不平，就更不应该了。三，有的同修学会了技术却不传播技术。我个人认为破网技术的传播形式应该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依靠一个或几个教技术的同修累得不行，还效率不高。我认为如果要在一片地区普及破网技术的话，可以先选择几个学法好、领悟快、修口注意安全的同修，将整套技术交给他，这样的同修开智开会，技能掌握的会很快的。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从哪里下载教程，怎样自学，遇到问题怎样通过搜索功能自助解决。耗材的购买我认为也是一个道理，重点是教会他怎样购买耗材，做到你要是不给他买的话，他自己也能买，这样的话他就具备了自行运作的能力了，也就是说可以脱手了，他就可以把他所掌握的技术和能力交给其他同修，而其他同修又可以把自己掌握的技术和能力交给另外的同修。谁都不要说自己是从谁哪里学会技术的，都注意修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普及破网技术，又快速又安全，又保护同修，压力又小，又不会对个别人起崇拜之心，每个同修还都具备了自我圆融能力，每个人的电脑也都会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而有所区别，而不会千篇一律一个面孔，那不是更安全，更能体现大道无形吗？我们每个同修出去都是个顶个的一个大将军，协调在一起又是一个强大的整体，那多好啊！所以没有谁是专门教技术的，其实很多教技术的同修都是现用现学的，碰到的问题很多都是从来没碰到过的。关键是要有正念，我认为每一个学会了技术的同修都有责任传播技术，正实大法的事还分你的我的吗？当然不修口的同修就不要去传播技术了。四，
教技术的同修重点要教给同修自我学习的能力，告诉同修从哪里下载教程，这样的话学技术的同修才能自己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而不是依赖教技术的同修。在我的经历中，我最受打击的一件事是我听说外地资料点被破坏，许多同修上不了网，就挺着急。根据明慧网的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小册子，自学了技术之后就到外地教同修。临走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修说，我已经把我学会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你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看教程学的，你以后还需要什么技术就自己看教程学。谁知道他说，不行，我需要什么技术你就学会了再到这里来教我，因为我按教程学很浪费时间。这让我非常非常有挫败感，因为我重点要教给他的不是一些有限的技术，而是具备自我学习的能力，而他却根本没有这个愿望，他的每一口饭都要千里之外的我千里迢迢地去喂给他，他就吃得那么心安理得吗？所以我们教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明确，重要的是教给同修一种能力。五，教技术的同修要把握住以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小册子为标准教材。有的同修自认为对电脑技术很精通就不屑于看，或是求安逸心懒地看，都辜负了学技术同修的信任。同修信任你才让你拉一把的，你不能把人家拉沟里去。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技术在常人中怎么可能学得到呢？一定要耐心地看小册子。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传播破网技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建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当面发酒瓶 DVD 及其他光盘的经验。目前中国大陆个别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在公众场合一看是酒瓶或法轮功的东西就不敢看不敢要，怕被人知道惹麻烦。有一次我坐摩的下车后，送给司机一张 VCD 光盘，内附有一张真相传单，事后得知这个司机拆开一看是法轮功的传单后非常害怕，连光盘也不敢带回家看，吓得连生意都不做了，直接把光盘拿到派出所报案以示自己清白。还有多次在菜市场发资料，外包装用的是透明自封袋，入袋时还有一把醒目敏感的标题露出外面以引人注意，谁知去菜市一看，很多传单原封不动丢在地上，很多买卖者不敢拿不敢看，实在太可惜了。为此我也反省自己没有考虑到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民众的接受能力，为了把世人救了还得顺其执着和喜好而行。于是我也调整了方法，把当面派发酒瓶 DVD 及其他 VCD 光盘时不附带大法真相资料，只加放一小纸片，使用没有敏感字对 VCD 做个简介说明，让对方拿到光盘后对使用步骤一目了然，符合当时环境状态，发者放心，接者乐意，皆大欢喜。因为社会上各种广告宣传很多，我对光盘的简介设计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标题语句，如对方是股票或彩票爱好者，用转眼又一年祝君行好运，对方是学生，用真知灼见 DVD VCD，对方是有病求医者，用医学奇迹 DVD VCD 等等。如果只发其中一种，即在 DVD 或 VCD 用笔打一勾，以下是其中一列，其中 A 面折放在里面， B 面在外面，让人直接看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修改。 A 极有收看价值的影片，还原历史，拓宽思维，身心受益， DVD 播放时间8小时， VCD 每篇约90分钟，用电脑打开有更多电子书， DVD 放完片头后按播放键继续，有病患者多看几遍可助早日康复，受益者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白天到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每期明慧周刊都有同修切磋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文章，大多数都采用了晚上发放的方式。我是白天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就此问题和同修们，特别是老年同修们切磋一下。我是近60岁的大法弟子，从2006年10月1日开始白天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2年多来，我觉得白天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对于已退休的老年同修来讲还是很安全的。发放真相资料前的准备工作，如资料的准备、去前发正念、路上发正念等，同修都有过切磋，我不再多说。下面主要切磋一下人的这一面要注意的方面。白天到农村去，最好是一个人，穿着尽量符合农村人的穿衣方式，骑自行车最好，因农村老年人一般都骑自行车，50-60岁的人骑个自行车像走亲戚似的，不太引人注意。另外，进村前先观察一下地形，如有几条街的大村，尽量找人少的僻静街道进入，小村一般村前或村后都有小路，这样避免和过多的人接触。资料放在各家的大门里边，光盘放到估计有 VCD 的人家，尽量避免资料的浪费。时间最好是上午9点多到10点半，下午2点半到4点，这两个点年轻人在家的较少。最重要的是发资料的过程中时刻保持正念，不要起任何人心，稍微一起欢喜心什么的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正念，理智的智慧的去做还是很安全的。农村人多同修少，需要我们去救度，救度大量的农村世人也是我们的责任。同时其过程中师父也会帮我们修去怕心、求安逸心、欢喜心等各种执着心，修炼了自己，提高了心性。因此建议退休的老年同修，有条件的白天到农村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世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